请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这一章我们来一同阅读整章，然后我们今天的讲道主要是集中在第一到第十节。让我们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里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到外面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来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啊，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了，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英文当中有一句非常讽刺的谚语，这个谚语是 No good deed goes unpunished. No good deed goes unpunished.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善行不被惩罚。那这句话是抓住了一个非常反人类的常识的一个道德现实，那就是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并非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而是恶人享福，义人受苦。这一句古老的谚语在约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约瑟是圣经当中难得的好人，也是圣经当中难得的最倒霉的人。他曾经因为自己的正直而被哥哥们嫉妒仇恨，最后被拐卖， 而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约瑟又因着自己的正直圣洁反而被恶人诬陷 下在监狱里。而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这样的一个反常识的现实，这样一个恶人享福义人受苦的现实？约瑟的故事让我们找到了盼望，那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恩典始终不离不弃，最终拯救约瑟使他高升。所以从最终极的角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上帝会与他的百姓同在，上帝会拯救他的百姓到底。约瑟是向我们象征了代表了那位更完美的义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约瑟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所经历的更大的不公义和苦难，但是上帝与那位受苦的义人耶稣同在，最终使他从死亡的牢笼当中解救出来，复活升天。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的同在当中，好坦然无惧地面对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一切不公义的苦难，等候盼望我们得赎的日子。由于这一章充满着非常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所以我打算慢下脚步来，我们今天主要着重来思想约瑟所面对的试探，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试探和考验，我们的欲望和上帝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着重来思考第一到第十节，而下一周我们要来思考苦难所引发的关于上帝的公义和人生的意义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试探、欲望和上帝的律法。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约瑟被卖为奴隶。我们在37章知道约瑟因为被哥哥们嫉妒恼恨，所以他们商量最后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的商人。所以约瑟被这些商人一路带到了埃及。第一节告诉我们他被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买去，在家里面当仆人。这里面的仆人指的就是奴隶，所以他没有自己的自由，他是被卖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今约瑟失去了宠爱自己的父亲，保护自己的家人，他还失去了人身自由，他成了一个奴隶。可以试想一下，这是约瑟人生的低谷，这是少有的低谷。今天我们可能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经历，我们会遇到一些坎坷，可能在学校，孩子们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些事情，成绩考得不好，或者是一些同学的偏待，或者我们在职场上遇到一些难搞的这些老板，或者是难搞的员工等等。但是我们都还是自由人，我们都还是有着我们最基本的人权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约瑟如今他陷入到的低谷是他成为了一个奴隶，他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而在这样的低谷当中，第二节为了振奋读者的心，为了不使我们丧失斗志，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上帝的同在这个短语在整个39章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这一章的开头，第二次是在这一章的结尾。而每一次出现都是约瑟的人生又往下走了一个下坡路，所以约瑟被卖为奴隶，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被下在监里，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圣经的作者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尽管约瑟在不停地走下坡路，但是就在这一路下坡狂奔的人生路上，耶和华与他同在。每一次当他更陷入低谷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含义？这意味着当你的人生遇到下坡路的时候，当你的人生仿佛又跌到低谷的时候， 上帝也与你同在。你的人生的低谷不意味着上帝抛弃了你，你经历的这些坎坷患难不意味着上帝不悦纳你，相反，恰恰是在你的人生遇到低谷的时候，上帝与你的同在才彰显得更加的明显。所以上帝的同在同样也是当我们陷入到低谷的时候的一剂强心剂，不论你的环境如何的改变，变得如何的更加的糟糕，不论你失去了什么，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上帝与你同在，因此你可以不必惧怕。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当约瑟陷入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帮助他在这个低谷的状态当中，有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来减轻他的苦难。所以当约瑟被卖为奴隶的时候，圣经说上帝与他同在，叫他在他的主人眼前蒙恩。虽然他是奴隶，但是他在这个为奴的生涯当中，上帝帮助他减缓他所受到的痛苦和苦待。当他被下在监里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在私欲的面前蒙恩。所以神的同在帮助我们减轻我们试炼当中的苦楚。因此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承受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主观感受仿佛是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仿佛我们已经陷入到了绝望的境况，但是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在苦难当中经历和我们一样的经历，因此他也能够体恤我们。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一方面来看，神的同在也激励了约瑟的信心。上帝对我们信心的考验不是一个冷酷的一个冷酷的师傅，好像就是不停地在把我们往水深火热里面推，然后不给我们丝毫的帮助。上帝试炼我们的信心的同时，也与我们同在，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而经过了与神同在的试炼之后，这个信心则会变得更加的坚固，就是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到的。神与约瑟同在的结果是，约瑟的信心是如此的坚固，如同被火所试炼过的真金一样。约瑟的信心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约瑟是圣经当中的罕见的这种狠角色。约瑟是一个狠角色，约瑟狠角色在于他可以处任何的境况都不会失去信心，都积极的面对，没有任何的苦难能打倒他，也没有任何的高处能让他迷失自我。约瑟可以当埃及宰相，但他不会飘的吧？哎，你看我埃及宰相了。他还依旧信靠神。约瑟可以下在监狱里当奴隶，约瑟说我亲哥哥把我卖了好吧，把我卖成奴隶，那我就好好当一个奴隶，服侍我的主人。然后被诬陷了，下在监狱里，哎呦，那好吧，那我就好好坐在监狱里面做我能做的事情，在监狱里面服侍其他的狱友，我当上埃及宰相了，好，那我就在埃及宰相的位置上做好我的工作。这种不卑不亢的信心是上帝同在的结果，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从约瑟的身上学习的。什么是信心？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你看到约瑟如今变成奴隶了，但是他在波提乏的眼中蒙恩，成为了全家业的管家。第五节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家，凡家里的田间的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那注意到这里面的赐福不是救赎性的赐福，波提乏没有因为 约瑟管理家务而获得永恒的救恩，而认识耶和华，他的家和田地也没有变成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种赐福，当圣经说耶和华赐福给波提乏的家，是在说什么？是在告诉我们有一种赐福是非救赎性的赐福。我再说一遍，上帝有一种祝福是非救赎性的祝福，是护理性的，是世俗性的。也就是说，因着约瑟的合理的管理，他的家的这些产业变得更加的丰富、他的这些收成变得更好，他的家里的运作更有效。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们，这是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的，那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工作的呼召，不只是去传福音。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传福音，或者是读经祷告默想，而其他日常生活上这些柴米油盐，这些家庭工作职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过一个超级属灵的生活，与神有这种神秘的经历的这种生活。但是不，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信心的生活包括这些世俗的工作，包括忠心的履行上帝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世俗的呼召。当我说世俗的呼召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的词。当我说世俗的呼召的时候，不是贬义词。我们有 secular vocation， 我们有世俗的呼召。什么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去栽种，去建造，去修理看守，去生活，去结婚，去做丈夫，做母亲， 做妻子，做儿女，去加入到非信徒的邻舍的公共生活当中。因此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比非信徒的邻舍更勤奋的工作。在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去读经祷告，你下班了可以这样做，但你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占用你的雇主的时间去读经，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你工作的时间好好工作，努力工作，120%的投入去工作，用这样你手中的工作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到约瑟就是这样，基督徒不应该懒惰，基督徒应该勤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你说上帝哪儿命令我们勤奋了？十诫里面告诉你，七日的头一日你当定为圣日，是耶和华所定的圣日。然后十诫告诉你什么？十诫给你一个命令，六日要劳碌，这是一个命令，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该劳碌的时候不劳碌，该劳碌的时候卖单，该安息的时候又不肯安息，这是我们的问题。哎，有的人说，哎呀，不是耶稣说这个玛利亚领受了上好的福分吗？你看那个马大天天忙活做饭，然后耶稣说，马大呀，你应该向你妹妹学习，你看你妹妹天天坐在我脚下，这个都是对吧，你不好好解经就会给信徒带来各种各样的错误。马大的问题不是他忙碌，马大的问题在于当耶稣教导的时候他在忙碌，明白了吗？玛利亚的福分不是说可以不用干活，天天就听这个寻找属灵的事就可以了，什么也不用干。不，玛利亚听完耶稣讲道之后该干活干活去，但是当耶稣开口教导的时候，当安息日主的圣道宣讲的时候，你该安息要安息。而当主的圣道宣讲结束了，你该忙活家务该忙活家务，这是你应该做的。玛利亚也不例外，也要去帮马大一起干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避免去 贬低我们这些上帝给我们的俗世的护照。我们反过来，对吧？当我说基督徒你们有在世上的非救赎性的护照，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雇员，做一个好老板，做一个好仆人，做一个好主人。同时反过来，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所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的俗世的工作是非救赎性的，是不具有救赎性的。约瑟工作的意义不是要替上帝重新夺回波提法家里的主权。约瑟不是说看这是耶稣主权的范围，对吧？这个地上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一寸土地耶稣没有对着说这是我的，对吧？波提法家也是我的，所以我要替耶稣把波提法家的主权夺回来，啊，不需要，对吧？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替上帝重夺主权，这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从来没有失去过他对这个宇宙一寸每一寸土地的统治。我们参与到这个世界的公共生活，如同约瑟参与到波提法家的管理一样，并不会带来救赎性的祝福，但是的确会带去护理性的祝福，而这足以使我们积极地参与到俗世的工作当中，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护照。上帝借着他子民在世上忠心的工作来祝福这个世界和我们身边的邻舍。所以这是我们从约瑟在波提法家做管家可以，简单，思考的。那接下来生活似乎已经平静安稳下来了，但是重点来了，约瑟真正的考验临到了。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约瑟被试探。第六节已经埋下了伏笔，说约瑟秀雅俊美，啊，这是圣经当中少见的对男性外貌特征的描述，啊，圣经基本上不怎么描述这些圣经人物的外貌，但是圣经特别描述了约瑟，哎，长得俊，啊，一个小帅哥，那这个描述约瑟的外貌的词在圣经当中还用来描述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是约瑟的母亲，这个拉杰，啊，所以拉杰也长得美，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从母亲来的遗传基因，对吧？这个怪不得，啊，母亲漂亮，儿子也长得帅气。但是这个美貌却使约瑟陷入到了这样的人生的考验，他被他主人的妻子女主人看上眼了。所以第七节，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来到约瑟面前，对吧？也不这个含蓄一点，直接上来就说：“你与我同寝。”这是这个很少见的，有这种这么直接的，对吧？你这上来先这个搭个茬，寒暄两句，对吧？先搞搞关系，对吧？这上来就直接说：“你与我同寝。”这是一个命令式，就两个词，可以看出来这个女主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这个女主人是一个非常觉得自己有权利的一个女性，因为她是家里的女主人。而约瑟是什么角色呢？约瑟是家里的奴隶啊。而你看这些什么古罗马的这些什么古代的古装片什么的，这个奴隶的确是这样，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奴隶是完全从属于主人的附属品，他不具有人权的，包括他的身体，对吧？所以当主人想要使用他的身体的时候，奴隶就是必须要服侍的。所以这个波提法的妻子让我们看到女性也很容易在性上犯罪，如同起初伊甸乐园里面受试探的夏娃看到悦人眼目的果子一样，这个波提法的妻子肉体的私欲如同这个咕咕叫的肚子，想要一口吞吃掉这个能悦他眼目的约瑟。约翰告诉我们，肉体和眼目的情欲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这个堕落的世界。保罗说，情欲的事是明显的，如奸淫、污秽、邪荡。圣经教导我们女人要怎么样，女人要端庄， 自守，对婚姻要忠诚，顺服丈夫，存温柔安静的心为宝贵的装饰。然而很明显，波提法的妻子不是这样的。波提法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张扬跋扈的、可以在家里面发号施令的这样的一个，而同时又陷入到自己情欲试探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而从约瑟的角度呢，这也是试探。当然我们不确定这个试探的强度到底有多大，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波提法的妻子长成什么样。如果波提法的妻子也是秀美俊雅的话，那可能这个试探的强度就很大了。但是这个试探呢依旧有很大的强度，为什么呢？因为波提法家里面的女主人的身份给约瑟会带来一个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吸引。所以现在约瑟是家里的管家了，而他在地位上的一个彰显就是他可以和女主人同寝，那表明他可以基本上占据了主人的位置。但是约瑟并没有这样做。箴言提醒我们要远离奸淫的警告。箴言书第六章说，我儿啊，你要谨守父亲的教导，这样你可以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亲近邻舍之妻的不免受罚。女主人如此投怀送抱的确是极大的诱惑，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人可以在战场上，对吧，以一敌百，杀敌无数，但是却最终败倒在美色的石榴裙下。那中国古代有许多这样的著名的故事，你们喜欢看三国演义的，对吧，知道这个吕布被貂蝉这个离间，对吧，跟董卓大干起来，对吧，项羽留恋这个虞姬，在西方也有这个埃及艳后，对吧 ？Cleopatra， 最近有谁研究这个 Cleopatra？ 埃及艳后这个和这个凯撒和这个安东尼之间的故事，在圣经里面也是毫不掩饰这些故事。大卫、所罗门，你可以想想圣经里面这些因为这个性而跌倒的这些伟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试探之所以叫做试探，是因为它看似很美好。我再说一遍，试探之所以被称为是试探，因为它看起来很美好。魔鬼不会用一个看起来很不好的东西来试探你，那个成功率太低了。魔鬼是很聪明的，他试探你的时候用的都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美好的东西却成为试探呢？为什么上帝的律法要禁止我们去享受一些看似美好的东西？是不是上帝很讨厌我们开心快乐的样子？很多人拒绝基督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当然没有人能够拿出这样确凿的历史证据，很多人拒绝基督教是因为认为基督教是一种道德上的绑架约束，他们认为上帝像一个更年期的老修女，这个非常讨厌看到别人快乐的样子，然后总是想着办法的去折磨别人，但是这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恰恰是因为上帝希望我们享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所以上帝才会给我们律法来约束我们的欲望。我到什么时候才想明白这个事儿呢？是到我开始养狗了之后我才想明白。所以这个，然后后来直到我读到了一篇在二十世纪这个可以说英文世界里面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C.S. Lewis 写过的一封这个信，我发现他也是因为这个养狗了之后才想明白这些事儿的，所以这个我跟 C.S. Lewis 有一些共同的爱好，这更拉近了我跟他的关系，我更喜欢他了。他这个是个什么事儿呢？如果你养狗，你养狗需要遛狗， 如果你遛狗的话，你就知道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这个狗啊，它憋了一天了，当它一带出去的时候，噌就出去了，对吧？然后它就开始到处闻啊，它特别喜欢这个外面的自由的世界，然后它就特别喜欢找这个 bushes 这些灌木丛去闻，去标记它的气味，对吧？然后呢，你就会溜着溜着溜着就碰到一个什么电线杆啊，或者一个柱子什么的，然后呢，它也不管你溜着它的绳，然后它就闻闻闻，然后它就把自己给缠住了。然后他把自己缠住的时候，他就还想去闻，然后他越想要往前挣的时候，这个绳子就缠得他越紧，他就越痛苦，然后他就越使劲，然后你想要帮他，你就说你把他拽回来，从这个绳子往回拽，你是在跟他角力的，对吧？你是在看似你是要把他往回拽，你在约束他，那他想往前冲，对吧？所以你们两个是在敌对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作为主人，你是希望他去他想要去的地方，对不对？你希望他能够去找到他喜欢的这个 bushes 去标记一下他的气味，但是你知道你必须把他拽回来，把这个缠绕的线解开，他才能自由的找到他寻找快乐的地方。但是狗不知道，狗一直觉得就是你这个主人为什么跟我一个劲儿的往反方向用力，所以它不顺服的结果只会让它越缠越紧，越来越痛苦。而它真正达到幸福和快乐的那个目的地的方式，就是它需要降服主人的指令，才能摆脱那个捆绑。所以 C.S. Lewis 和我在遛狗的时候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上帝和我们的欲望之间，上帝的命令和我们欲望之间是不冲突的。上帝真的希望我们快乐，上帝造了我们的人性，造了我们的欲望，他造了这个美善的世界，对吧？如果你们之前听过我讲这个基督徒的美德，你会知道我们的欲望是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因此在上帝所造的美善的世界和我们内心的欲望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上帝希望我们享受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性，包括我们的欲望。但是我们就像那个被缠住的那只狗一样，我们被我们的罪缠累住了，以至于我们每一次想要按照自己有罪的方式去寻找快乐的时候，结果只会是更痛苦。因此我们如果想要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必须顺服上帝的牵引，脱去我们缠累的罪，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幸福。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禁欲主义者说，欲望本身是错的，欲望本身是罪，所以你如果想要变成一个敬虔的人，你就必须压制你的欲望，比如说像这个佛教啊，像这些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督教的修道主义，都是说你必须压制你的欲望，因为你的欲望是不好的。但这是错的，神放在人性里面对福乐本身的渴望本身是好的。而反过来，纵欲主义者也是错的，他们说不论我怎么放纵我的欲望寻求快乐，上帝都会爱，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那这也是错的，因为试图诉诸上帝的爱来合理化我们的罪恶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必须与真正的善和真正的快乐相吻合，神爱我们，他就一定会把我们从死路上拽回来。一个真正爱我们的神一定不会认同罪恶的欲望和行为。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在于我们的次序和目标错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可以在这受造界当中找到真正的幸福，但是 我们最终极的幸福，弟兄姐妹们，不在这个暂时的受造界，而在造我们的主那里。因为这世界一切美善的源头都源自于那造他们的神。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是美的，充满美丽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美的本身。你说这个世界有非常多好的东西，我看到那个兰博基尼我就觉得哇太好了，对吧？为什么？因为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善本身。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存在本身。所以上帝创造了这一切美好的事物，为了让我们享受，他也创造了能够回应这美善的欲望。而他最终要做的是借着这被造之物，把我们的欲望引到他自己那里去，而在他那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永远的幸福。所以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这样说，他说，你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安息在你里面，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所以你明白了欲望、上帝的律法和我们人性最终极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你就知道试探是什么。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试图用上帝所造的次等的美善来引诱我们的欲望，使我们的欲望的次序偏离，以至于我们不把上帝视为是真正的美善，而在次等的美善当中寻找最终极的幸福。所以把次等的善作为最终极的幸福的来源就是试探。我再说一遍，我这每次说都跟写一篇论文似的，把次等的美善当作最终极的幸福就是试探的目的。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约瑟，你就会钦佩约瑟的灵魂。约瑟和我们一样，弟兄姐妹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所受的试探不比我们少，但是他却能够胜过试探。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怎么样从约瑟的身上学会胜过试探。第八到第十节，约瑟不仅有着俊美的外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约瑟不仅能管理好波提乏的家，更重要的是他能管理好自己的心。而约瑟之所以能够试探是为什么呢？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约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约瑟把神放在他最喜乐的来源那里，因为约瑟是神，是他真正喜乐的来源。这让我们看到了真正能够胜过试探的力量源自于我们对神的爱。而注意到，我们对神的爱是我们灵魂最坚固的盔甲。你的灵魂能够抵御一切试探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在这一切世上的一切都不如神重要。我可以失去一切，约瑟可以失去一切，可以失去他的亲家庭，可以失去他的父亲，可以失去他的亲哥哥，他可以失去他的自由，他可以失去所有的一切，只要神与他同在，他就知足了。这是他能胜过试探的原因。而接下来我要再说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对神的爱则必须源自于神对我们的爱。我再说一遍，我们对神的爱怎么产生呢？不是靠着你啊，使劲儿啊，我要爱神爱神爱神爱神，我怎么就爱不起来，我怎么就看到这么多诱惑试探，哎呀神啊，我怎么爱你啊。你对神的爱是源自于神对你的爱，而这是试探打击的最集中火力打击的地方，就是让你质疑神对你的爱。你看约瑟被试探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约瑟被自己亲兄弟卖了，约瑟被失去自由，沦为奴隶身，这一切都在干什么？这一切都在打击约瑟对神爱他这个事实的信念。我你都混成这样了，你还信神呢？你还信耶和华？你耶和华都把你生活都搞成什么样了？你都变成个奴隶了，你还在这块信耶和华？你知道撒旦一直在用这个方式在试探人，从起初的伊甸乐园开始，撒旦试探亚当跟夏娃所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神为什么不让你吃这个果子？因为神并不是真的爱你，神不想让你变得像他一样，神不爱你，我爱你，我告诉你，你吃了之后就会变得像神。撒旦想要让我们相信神并不是真的对我们好。撒旦试探这世上的义人都是用这种方式让义人受苦。约伯的例子，你们读过约伯记吗？谁读过约伯记？约伯记，魔鬼过来试探，魔鬼跟上帝，他之所以这么敬，就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你给我，你把他交在我手里，我让他生病，我让他失去一切，失去家庭，失去财富，失去健康，你看他还爱不爱你？你看他还敬不敬畏你？然后最后约伯惨的哟，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连健康都没了，就剩皮包骨了。约伯的老婆跟他说，你咒诅神，然后自己去死吧。这句话是撒旦说的，咒诅神，去死吧。上帝什么都不给你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敬畏什么神？你还爱什么神？但是真正的信心会说，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也不重要，因为神与我同在就够了，只要我还有神，这一切都不会打击我对神的爱的信念，因此我不会咒诅神，我只会赞美他。所以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这是信心，这是基督徒的信心，这是真正依靠神的信心，这是约瑟的信心。所以如此看来，约瑟的信心是如此的宝贵，他竟然能够在经历这一切之后如此坦然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对着那起初出卖他的哥哥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如此强大的信念。而弟兄姐妹们，约瑟所预表的是我们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耶稣是真正的约瑟，正如约瑟被父亲所爱，下到埃及之后首先要受试探，同样耶稣是父上帝的爱子，他从天而降，第一件事情是要下到旷野去受试探。而福音书记录了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过程，但是你注意到福音书记载，我今天的讲道有点长，对吧？你会注意到为什么长呢？因为有很多话要说。为什么有很多话要说呢？因为这些话很重要，对吧？我不喜欢在讲台上说废话，对吧？你要注意到，对吧？我给你们的都是干货，好吗？耶稣在被圣灵驱赶到旷野受试探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耶稣受洗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有声音从天上说，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紧接着马上耶稣去受试探。所以你明白了试探跟上帝的爱之间的关系。你是我的爱子，所以你要去受试探，因为试探要磨练你对我的爱的信念。所以你看到魔鬼受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不断的质疑，同样的方法对亚当跟夏娃的，对约伯的，对约瑟的， 同样的方法在对耶稣。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神真的爱你吗？怎么让你跑到这儿饿成这样呢？40天都快饿脱相了呢。神不爱你啊，赶紧的吧，靠自己吧，用你的神力，赶紧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吧。撒旦的攻击都是在叫我们放弃对上帝的爱的信念，而转去爱自己和其他的受造物。而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你受洗的时候，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的父也对你说了同样的话，他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魔鬼会不断在你的人生当中试探你，让你怀疑这句话。魔鬼会不断的让你经历各样的试炼之后，然后对你说，真的是这样吗？上帝真的喜悦你吗？当你的账单堆积如山的时候，当你银行里的存款无法还得上你的贷款的时候，当你一病不起，连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滴水不进，爬不起床工作的时候，当你的婚姻破裂，当你的孩子叛逆与你背道相驰，当你在孤独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的时候，你需要回到你的洗礼当中。那个恶者，那个试探者，他会来搅扰你，他会撒下这样的谎言，如果上帝爱你，你的生活怎么会如此糟糕？上帝不爱你。而耶稣，弟兄姐妹们，替我们胜过了试探。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这些受造物，而是靠那创造万有的主他所说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上帝口里说了什么话？上帝对你说了什么？上帝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可以靠着这句话胜过一切的试探。弟兄姐妹们，因此当你怀疑，当你失败，当你坠入到最终的时候，来到这位替你胜过试探的耶稣面前，来悔改你的罪，来祈求上帝的赦免，来顺服他，因为他要把你从那弯曲悖逆的道路当中拉回来，离开旧亚当的死亡之路，进入到新亚当的生命之路。耶稣会接纳你，因为他也像你一样受过试探，他能体恤你的软弱，他绝不会拒绝那些真诚回转归向他的人，他要把他的胜利分享给你。因此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向他祈求祷告，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叫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引领我们一生在那为我们胜过试探的主耶稣基督里。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软弱的灵魂，能够因着信心来分享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胜过的试探的那个胜利当中。主啊，愿你的圣灵来亲自坚固我们的灵魂，叫我们面对一切试探的时候能够继续仰望你，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善都来自于你，让我们不为这受造之物而遮蔽了我们的双眼。因为主啊，就像奥古斯丁曾经说的那样，你是为了你自己而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就永远不得安宁。因此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不完美的信心，并且因着这信心叫我们能够被你接纳。求你继续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能够奔走我们的天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